好，各位莲友大家晚安，请翻开讲义79页到80页。上一次说完了丙一总说，丙二叫别显，总跟别是在华严经里面常常讲的。比如说我们总说我们大家都是人，别显有些人是在家，有些人是出家，有些是男众，有些是女众，所以别显是个别一个一个的显示它的道理。分二，请看丁一念当得，丁二念现得是在80页底下，请看经文。经曰：诸佛子菩萨，诸事欢喜地中，念诸佛故生欢喜心，念诸佛法故生欢喜心，念诸菩萨摩诃萨故生欢喜心，念诸菩萨所行故生欢喜心，念诸波罗蜜清净相故生欢喜心。到这里一段，他这里面详细的在80页有一个一个讲，我先简单的说，你会比较有概念。第一个，诸佛子菩萨住世欢喜地中，第一个要念诸佛，可见佛是菩萨的老师，所以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你常常应该意念他的大悲愿力跟功德，所以生欢喜心，这个是念佛，这是大乘的念佛法门。今天也会介绍大乘的念佛法门、华严经的念佛法门以及净土中的波州三昧。第二个，念诸佛法故生欢喜心，可见是念佛的教法，所以你必须要得欢喜心。这里的法当然包含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为无量的众生开的小乘、大乘跟金刚乘以及无量呢的教法，所以第二个重点是念诸佛的教法。第三个，念诸菩萨摩诃萨生欢喜心，菩萨是称为佛子，佛称为究竟佛的果位，所以这里念的诸菩萨摩诃萨是指念大菩萨，像文殊、普贤、观音、地藏乃至于八大菩萨、虚空藏、除盖藏、弥勒乃至于地藏菩萨摩诃萨，这些大菩萨都是佛的眷属，所以他生生世世依佛当自己的老师，所以他有广大的大悲愿心，视现不同的专业而值得我们学习。接下来，念诸菩萨摩诃萨所行故欢喜，这里的行是指六度万行跟十地，特别是十地法门。因为我们讲华严经十地经论，所以过去菩萨行十地，六度十地，现在菩萨在无量的佛国度也行六度十地，未来弥勒菩萨教的也是六度跟十地，所以这里的行是指六度万行，就菩萨的所有身口意的行为值得我们去意念、去学习、去仿效，所以生欢喜心。最后下面一个，念诸菩萨念诸波罗蜜清净相故生欢喜心，这里的诸波罗蜜一般我们是讲六波罗蜜，可是在华严经是讲十波罗蜜，注意清净相故，请把清净相这三个字画起来，代表一切般若波罗蜜最后会归的从哪里下手，清净心，当你心清净的时候，你所现的相自然就会清净，所以维摩诘经说心净则土净，可见我们一个凡夫虽然是薄地凡夫，要修华严、法华或般若波罗蜜这么广大甚深的菩萨道，从哪里下手，无量无边的波罗蜜归纳一个叫做清净波罗蜜，所以清净心是很重要的关键，不但净土中要清净心，大乘的也是要以清净心为根本。所以普贤行愿品有一首偈颂说，勤修清净波罗蜜，恒不忘失菩提心， 灭除障垢无有余，一切妙行皆成就。所以无量的波罗蜜可以说是六度，六波罗蜜也可以说十波罗蜜，假如归纳一个波罗蜜的话叫做清净波罗蜜，所以要生欢喜心。接下来念诸菩萨地较量甚故生欢喜心，这里的菩萨地就是指十地。为什么叫做较量甚故呢？就是胜过于声闻尘。菩萨的功德是无量的声闻跟缘觉都比不上的，所以这个对大乘佛法你要生欢喜心。接下来念诸菩萨力不退故生欢喜心，是这些大菩萨不管是一地二地三地，它有一个叫力不退。力不退的话简单的说是八地不动地菩萨，不退转，他生生世世遇到再多的困难，再多的考验，恶众生邪魔外道，他永远的大悲愿心是不退转的，所以这个值得我们去意念而生欢喜。在下面一个念诸如来教化法故，是指如来生生世世出在这个娑婆世界或无量佛国土，他有两个目的，教是教育，化是感动。教化教是从口语言上，化是从身口意上去感动他，所以教化众生用什么呢？用法，清净的正法，所以它叫做如来教化法故生欢喜心。有些人他自己是修得很好，但是对别人而言他是没有耐心去教别人的，更没有功德力去感化别人。可是这些大菩萨，这些华严会上的十地菩萨跟已经证悟佛果的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他都有教化的功德力，值得我们学习，所以我们要生欢喜心。接下来念能利益众生故生欢喜心，他念念呢都想到众生。他连买到一个面包他会想说，我今天除了吃面包之外，我可不可以分一点面包给小鸟，可以分一点面包给贫穷人，乃至于分一点面包给流浪狗。所以为什么佛门里面在家出家众吃饭的时候都要施食，而在家的这个菩萨，若你受了菩萨戒，在你吃饭的时候你也要观想上供十方诸佛，下化一切众生，甚至呢你真的应该从你碗中拿一点的食物去布施你周遭的众生，不管是人也好，动物也好，鸟类也好。所以他念念呢都是利益众生的。可是我们凡夫这一点不太容易，当我们高兴的时候，自己自在的时候，可能我们比较容易升起帮助别人的念头。但问题来了，当你痛苦的时候，你会不会升起帮助旁边众生的念头呢？不太容易，这是说实话。可是假如你自己也很痛苦，旁边的众生比你更痛苦的时候，你却愿意主动去关怀他，这才叫做念念利益众生，所以才会有功德力，这样众生看到你才会生欢喜。接下来最后念住一切如来智行故生欢喜，就是你的身口意，你的一切的念念都进入如来的一切智，这里智是指一切种智，而行的六度万恨跟十地，所以你的心真正的跟佛心是相应的。这个佛心不单单是指嘴巴上讲，而是你的身口意的的确确呢堪受成为一个如来的真实弟子，所以你会很欢喜。所以可见他这里讲的念当得啊，重意是在你的念头，你的念头常常要跟这个九个常常相应，你才会因常念佛而生喜。所以广义的念佛法门来讲，并不单单从嘴巴上念，而是要从身口意实践。再具体的说，当你的五根对于五尘的时候，或六根对六尘的时候，你念念呢都能够转境界，而让你升起法喜充满。所以可见真正的念佛法门不单单是坐在那边嘴巴一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当然这是入门， 我没有否定，我自己也念过很多很多好几百万声的佛号，的确它会升起大悲心，升起忏除恶业的力量，升起大悲愿力。但是那请问，假如你手不拿念珠，你的嘴巴不念佛的时候，你的身口意像不像佛？这个各位要突破去努力。你应该是看到众生都有升起无量的觉性，念佛叫无量觉嘛。那无量的觉性你怎么检择呢？它一定不是自私的，反过来有慈悲的。第二，它不是固执的，反过来它一定有智慧的。第三，它不是念念只为自己的，是念念有无量众生的。换句话说，他做一样事情啊，都想到无量无边的众生，这个才叫做真正的广义念佛法门。也就是说，你今天在公司里做一桩事情，或做一张研究室，虽然是你的工作，但是你觉得说，我尽心尽力做的时候，将来可不可以利益无量无边的人？可是这里就会有个问题了，若没有利益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做？一般人为什么从早到晚一大早起来发心啊，我就要去上班了，因为上班是我的工作。那同样上班得到的利益是什么？薪水，应该得到的福报。所以这个是有条件的。好，那当然因为有条件有利益，所以也会推动你去做，不然一般人是不会做的。好，现在呢有个问题，就是假如没有利益也没有薪水，你一样觉得做这桩事情呢，可能属于工作范围内，也可能不属于工作范围内，但是它可以帮助千千万万的人，你愿不愿意做？我可以告诉你，你若检择自己，若你欢喜愿意做，那恭喜你，你是有菩提心的人。若你觉得说我要考虑考虑，没有利益我就甭做，很抱歉，真实话跟你说，你是没有菩提心的人。为什么？就是这样检择啊。不然菩萨为什么发愿生生世世要广度众生呢？菩萨每一年呢也没有发红利耶。那你看看刚才讲菩萨是佛子啊，每一个大菩萨在莲池海会的时候都不会说，诶，佛我的老师，你今年给我的考绩跟平等如何？但是他不是做给人家看的，他是发自于内心的大悲愿力，生生世世呢不疲不怨的动力，所以他法喜无量。所以做一个简单的归纳，就是说没有利益又无所抱求的时候，但是假如他能够利益很多很多众生的话，你愿不愿意做？假如你愿意做的话，恭喜你，那你是真正有菩提心，也得菩萨戒的佛弟子。在世间人可能会觉得你很愚痴，没有关系，因为他的眼光就看到这一世而已，但是你积的功德是生生世世的。再举一个例子，假如你现在开车出去或是坐捷运，突然发生了一些意外的时候可能你的上班也会迟到啊，或是你的开会会延后，但是路边真的一个有受伤或跌倒的老人，那你该不该救他？假如你做得到的话，你是应该救他的。你可以先拨个电话告诉你的主管可不可以延后，或是请别人带你，你给我30分钟，然后你有智慧的打电话给警察，然后来处理他，那他会一辈子感恩你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看到呢，老人根本就不理他的。当然现在的老人也有会利用恻隐之心来骗你的，但是不管他，先讲你的存心。菩萨是讲转变内心为第一，所以因为他的因缘而满你大悲心的功德力，所以悲心是从这样去实践的。好，所以接下来看一下下面论曰：云可念？所以你的念头是很重要。从南传里面想修禅观，正念正知，正念正知的目的是要不要你邪念跟邪知。可是表示说你的念头有时候是不清净的，杂染的，是邪恶的，所以你没有正念，反过来讲你是邪念。反过来讲呢，你没有正知见，所以你是邪见，所以你要听闻佛法。但是讲正念跟正知啊，还只是基础而已，这个是比较对自己而言，表示说你有正念跟正知的时候，你不受外境污染，不受外境干扰，但是 假如以大乘菩萨道来讲，这样还是不够的。大乘菩萨道除了正念正知之外，还要主动的要有大悲愿心的念力。所以无量寿经说，菩萨，什么叫菩萨？做众生不请之友。当你看到众生因缘跟你成熟的时候，你应当如佛所得，看经文，如佛所证悟的一切的一切种子的悲心愿力智慧功德，我应当的要当得，我要证悟，同时我也要学习。所以这有九种念佛法门。所以可见说，广义的念佛法门应该讲你的身口意像不像佛的佛知佛见。所以《法华经》说，如开示如来啊，开示悟入啊，佛知佛见。一般人最难接受的是佛知佛见。比方说我们刚才讲，你升起大悲心，没有条件没有利益，你帮助众生，人家会觉得你是白痴啊，你很傻。可是以从佛知佛见来讲，唯有大悲心的愿力才能开显你自信的功德。所以念佛法门是透过念佛的万德洪名来开显你身口意清净的大悲愿力。所以可见，除了你拿念珠，你在共修，你自己在做功课之外，你行住坐卧的念头像不像佛，这个很重要。这个才叫广义的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是很殊胜的。我自己学南传北传藏传，最后我的发愿也是求生极乐世界。但是作为净土宗的莲友，可能要反省，为什么我们念佛的时候常常被人家批评，只是嘴念而心不念呢？再举一个例子，假如你现在念佛了，你看到一个人发生意外的时候，你是该继续念佛呢，还是放下念珠去救他呢？还是呢，心中也真正念着佛号，而行动上真正去救他？答案是应该是最后一个。你不能说，哦，我现在在念佛，问题是你的念佛的目的是无量觉啊，现在一个众生就在你面前，你也能救他，在无量无边的众生呢，能够现在你面前的话，一定是跟你有缘的。假如你执着说我的功课没有做完，而我放弃不愿意救众生的话，老实说，你念的佛啊，根本是跟无量觉是不相应的。那是嘴巴念佛，可是心却没有大悲愿心。再讲得更白一点，你放下了你的念珠，或是你心中念佛而去救他，那才是你真正的广义的念佛法门。所以念佛法门是广大无边的，是真正很殊胜的。但是呢，可能因为历史的因素，或是弘法的这个法师所强调的重点不同，或是很多居士理解的见啊，不一定圆满，只变成狭隘的，变成只是坐在那里拿着念珠而嘴巴念佛，其实这是很狭隘的。当然这是一个引导的上巧方便，我没有否认。因为很多的莲友是因为精进念过几百万声的阿弥陀佛或观世音菩萨，他的确业障忏除了，他心清凉的，他的家开始改变了，所以他对佛法身体力量跟信愿行。但是广义的念佛下面讲有九种，请看。第一，念佛的教法，见念佛法，如经云，念诸佛所开示的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教法而生欢喜。所以可见念佛的人应该是不可以排斥其他的教法的。不管你念的是阿弥陀佛也好，你念的过是观世音菩萨也好，乃至于你念是你修人间佛教，你念的是释迦牟尼佛也好，乃至于你念药师佛或大悲观世音菩萨好，可见你念佛相应的时候，无量劫的时候，你应该生欢喜心，是学无量的教法的。这个第一个叫做念佛的教法，这个教法你可以做记号，包含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的教法。所以简单的说，假如你是专修净土宗的人，应该是说在这么多选课里，你一下子不能吸收这么多的课程，先让你选三门课到五门课专修。可是念完了以后呢，你还要念第二年级、三年级、博士班、硕士班的课程啊。所以无量的教法是无量诸佛的这个悲心啊所显现的， 不然佛释迦牟尼佛来人间，他只要讲一个净土法门就可以入灭了。但是佛呢，讲经说法39年到40年，他光讲般若波罗蜜啊，就讲了20年或22年呢。所以各位应该好好去思维这个，因为当你的剑不能打开的时候，老师说你念佛的念力啊，跟功德力啊，没有办法像法藏比丘一样广大如虚空，深彻如大海。第二个，如经云，念诸菩萨摩诃萨的大悲愿力，生欢喜心。所以第二个是要跟学念佛以及菩萨，佛代表果位，菩萨代表因地，所以菩萨又称为佛子。第三，念佛的六度万行，经文说念诸菩萨所行的六度万行，生欢喜经故。比方说六度里面，六度每一个都不容易修，今天举六度当中的忍辱波罗蜜。在忍辱波罗蜜里面，请大家跳到讲义89页，今天介绍忍辱波罗蜜89页。今天我正式介绍西藏在花教里宗萨佛学院里面的叫大堪布贡噶汪丘仁波切。他来过台湾，他也讲过入菩萨行论，他有很多很多的注解。很有趣的是，在金刚乘里面有很多上师因为历史的破坏也被关在监牢，大乘里也有。我举一个例子，现在还活着，像比方说五台山的孟参老和尚，他也被关过20年到30年。然后呢，在文革平反了以后，他自己也曾经亲口对我说，我先讲孟参老和尚的例子鼓励大家。很高兴我这几年朝圣的时候，前一两年去五台山的时候我还见到他，他91岁92岁，他发愿用5年呢住在五台山讲大方广佛华严经，所有的 DVD 各位可以在方广出版社可以请得到，是不便宜，因为他们做的是精品系列，但是非常的值得。他民国时代他亲近过4个大的善知识，比方说在这个弘一大师、地贤老法师，对不对？这些都是他的大善知识，还有慈州法师，这些民国时代的大善知识，还有西藏格鲁派的这个大善知识，都是他的老师。所以他常常跟我说，他甚至有一次呢，在监狱当中，他真的很苦，他一直被普贤行愿品的寄送，他忏除自己的业力，他想说，我干脆就舍报吧，对不对？我就求生极乐世界吧，因为在关在监狱里20几年，什么东西就像牛头马面一样，因为业力啊，它是每天的像牛头马面一样是劳改的，什么东西都不能做，连你的行为都要被人家受到监视。但是他说了一句话，人家可以监视我的身跟口，但是人家控制不了我的意念啊。所以人家在睡午觉睡觉的时候，他在假装躺着，他被普贤行愿品啊，对不对？可是呢，因为历史的破坏也会吧，破坏他的念珠啊，也不准他，甚至嘴巴不准他念咒，他心里念啊，他就在想，我要感谢这些逆增上缘来成就我的忍辱波罗蜜。直到他亲口有一次跟我说，他真的很想入灭的，就自杀。但自杀听好，他不是拿刀子，他求普贤菩萨说，你带我走吧，我干脆就去极乐世界，我成愿再来度众生。结果他发了这个愿以后，哇，很不幸的走不了，他梦见自己坐在法座上，很多人拿香花灯果烛来供养他，请他讲经啊。结果他就梦醒了，他想，这下我欠众生的刚还很多，还还不完，我跟众生还有缘，走不了的。所以呢，他一直求普贤菩萨，后来呢，经过历史平反以后，他出狱了。但是他说，当时是真的很痛苦，这是不是骗人的？你的心念、你的身口意是被人家侮辱、打骂，像牛跟马一样。但是他的心啊，很清凉。超越过了以后，他反而感谢这些人，他发愿，我成佛的时候，将来第一个要度这些人。当然，那些伤害他的人有他的恶业，可能也堕入了三恶道，也在轮回当中受了无量的苦。 啊，他们愚痴啊。但是当他超越的时候，他的的确确感恩他。他说，若没有这些人的逆境啊，我的忍辱波罗蜜啊，没办法增上。这是讲孟昌老和尚。所以他讲了一首偈子，常常勉励我，假使热铁轮，余如顶上悬，终不为此苦啊，退失菩提心。这是华严经的偈颂。他在监狱里一直勉励自己，假使一个热铁轮啊，好像一个火轮一样，在你头顶上顶上缘啊，很苦很苦的，火烧啊，很烫，观想你自己在刀山地狱一样，终不为此苦啊，退失菩提心啊，这个才叫真正的有菩提心，受菩萨戒圆满，有菩萨戒戒体的善知识。后来他出狱以后，平反以后呢，他因为因缘的帮忙，他到香港弘法，然后也被人家请到美国弘法，对不对？他到全世界的法缘非常殊胜，为什么呢？因为人家不能超越的，他能超越；人家不能忍的，他可以忍入，这叫做功德力。当然后来他老人家还是落叶归根，回到大陆了，现在他呢法缘更殊胜了。这是在显教里的孟昌老和尚。各位，在方广出版社有很多很多他的讲记，他也是很难得的善知识，你可以上网或听他的影音 DVD 跟 VCD。 今天请看我介绍一个西藏同样的了不起的，也是这样的仁波切，大堪布贡嘎汪丘仁波切。这篇发愿文是从网络当漏，由他很有名的弟子叫张慧娟女居士翻译的。然后他在监狱当中被关了21年，各位想想，21年很长的时间，你的生命假如被人家关个21个礼拜，你试试看受得了吗？不容易。他每天都背，而且观想，甚至发愿，注意发愿当中要加上观想。这篇文章我列出依学术的 copyright， 我列出网络的资讯，但是我要说明下面呢编的号码是我加上去的，因为网络里面它排版非常漂亮，但是呢不适合讲解，为了讲解所以我编了号码。第二个，断句有些是我断的，因为藏文有时候它藏了翻成中文的时候一句是很长，但是我觉得为了讲解，所以编号跟断句是我加上去的，这是说明跟你上网络看到可能有一点出入，但是呢还是会让你对这个教法更理解。先看看你的讲义89页，先看皈依上师三宝，下面以慈悲慈心、悲心跟菩提心，对迷惑不知道自己本来面目的而生在轮回幻象的这些乳母众生来发此善愿。你可以写总说，以华严经讲这是总。第一，你每天要做一桩事，皈依，每天都要皈依。那在显教里面，当然三宝是佛法僧，在西藏里面皈依佛法师身之外，还要加上上师、本尊跟护法，所以它叫做六皈依。这里讲上师跟四宝，也可以叫三宝，变成是四皈依。首先你早上升起静坐在念这个文的时候，你应该升起什么心呢？慈心、悲心跟菩提心，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菩提心，菩提心我们一直讲，大乘也讲，金刚乘也讲，对于那些什么迷惑而不知道自己有佛性的本来面目，华严经实地经讲佛性，你本来面目，你是本来是有佛性的，你可以成佛的，这些众生啊是迷惑的，你要升起悲悯心，为自己跟一切众生而发愿。所以听好，发愿不是只为你自己，也不是只为你家人，哎呀佛菩萨每天只保佑我们家，你应该为自己跟等虚空无量的众生一起观想而发愿，这样的力量才大。很多的莲友也常常发很多愿，但他心量很小，只是为自己而已，或自己的家人，他是有局限的。可是这里要对一切在轮回里面迷惑而不知道自己本来是佛的这个本来面目的众生而发愿， 而众生因为不知道本来面目而生呢，在轮回里面。但轮回啊，事实的这个是如幻象，《金刚经》讲如梦幻泡影啊。轮回事实上是一场梦的。举一个例子，有一天有一个叫竹青嘉措仁波切，他是教我们弥勒日巴正道歌跟入菩萨入中论第六章的这个一位善知识，是白教噶举派的。他的旁边有位弟子叫妙容法师，在化育基金会的执行长，他跟噶玛巴跟这个噶举派都很有缘。有一天他问他的上师说，尊贵的仁波切，我虽然呢利益这么多众生，我也在学习，可是我的内心深处啊，常常都会感觉恐惧啊跟不安啊，那怎么办呢？仁波切看着他笑一笑说，因为你不知道这些是假的，你要常常观一切是梦的，一切是梦的，一切是虚幻的，常常这样思维，告诉你人生也是如梦，你就不会有那些恐惧不安。那妙容法师他自己讲，他听到上师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当下心地就很清凉。可见我们金刚经大家也都会念呢，如梦幻泡影，亦如露亦如电啊，应作如是观啊。可是为什么我们大家读了很多金刚经很殊胜没有错，可是你在境界碰来的时候你生不起力量，因为你没有去观想。金刚经变成对你只是文字而已，可是呢概念而已，可是在你心里啊没有产生观想的力量。这个观想要来自哪里？正思维。所以你念完了金刚经应该进来想，我今天最不能突破的东西，我就用如梦如幻去观察它，去思维它。刚开始你会觉得没有力量，但是常常的思维，常常的思维，念完金刚经以后再静坐一下，无常观如梦幻观，这样子你就会产生力量。下次碰到这样的境界现前的时候，你就会掀起如梦如幻观。所以法有法的功德力。那对于我们这些如过去无量无边的母亲呢，我们要知道，虽然有些众生对我们不友善，虽然有些众生我们也很苦，我们现在的功德力不够也帮不了他，但是那也是假的，所以帮不了他的时候你也不会生恐惧不安。这样子的话，你做思维的时候你才会升起如金刚经讲的终日度生啊，终日无所度。有些人是这样，都在偏在两个极端，要么就很执着要度众生，要么呢就变声闻尘，要么断灭他就不度众生。其实这样的两端都不对，你应该尽心尽力的关怀众生度众生，但是众生的因缘不到的时候呢，你也没有什么好烦恼的。为什么？如梦如幻呢？轮回也是幻化的，众生也是幻化的。到这里是一段，但注意还是要发一切广大的愿心。金刚经讲对不对，我发愿度无量无边的众生，胎生湿生卵生化生众生入无余涅槃，但实无一众生得度者。所以你不要小看供给汪丘仁波切的第一段里面就包含着出离心菩提心跟空性见，也包含着金刚经的般若波罗蜜这样的心，但是它不是断灭的，但是还是每天发起广大的大悲愿心。所以这个愿是很重要的，愿对于一个大乘跟金刚乘来讲是每天你都要发愿的。好，接下来你看他发什么愿。一，愿我的身体受用语言跟心意，愿我的身口意以及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所造的善根，这里的善根包含一念善心一念善行，我都希望成为无量众生从轮回中得到解脱证悟圆满菩提的因。因为供给王丘仁波切他主修很多本尊，其中有一个本尊是文殊师利菩萨， 所以接下来你看到他这十三条愿有一点像文殊十大愿。文殊十大愿请各位上网，上商业金社的网站，我们将来会上网让你download。这是我在商业金社所讲的，在新加坡结缘已经2000套，对不起，我的福报真的很有限，2000套三天就全部抢光了，现在商业金社只剩母带2套，所以我的想法是将来我会请人上网，你可以download文殊菩萨是有十大愿。文殊菩萨的愿呢，总结而说，众生跟我有缘跟没有缘，善缘跟恶缘，我愿度一切众生都发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以你会发现贡噶汪丘仁波切他有很多本尊，其中有一个最主要的本尊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所以他的愿呢，有些是跟文殊菩萨的十大愿是很相应的。所以希望所有众生因为看到我的身口意都成为解脱的因，甚至圆满无上菩提成佛的因，这是第一个。所以换句话说，今天假如有人骂了你呢，你心中还要祝愿他，我愿度将来他度他而成佛。第二个，请看，有些人因为我而生信心，有些人因为我而生贪心，有些人更有些人因为我生嗔恨心。到这里是一段。为什么有些人看到你生信心呢？因为你跟他有善缘，所以他看到你很欢喜，不管是家人或朋友看到你很欢喜，就像好朋友跟好朋友一起喝茶无话不谈，他很欢喜，他愿意你跟你在一起。今天我看到一个朋友送给我 email， 我下次再送给商业金社的干部。他问你说，这个世界上啊，是什么是最好的礼物你是送给你朋友的？各位想一想，你给你的朋友是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可能有很多人会答有形的金钱，有人写健康，有人说真诚，有人说信任，有人说关怀，有人说鼓励，有人说爱，有人说关怀，有人说我最好的鼓励呢就是给他佛法，都好。但是很微妙的呢，全世界有很多人都会共同的答案，给你朋友最好的礼物是什么？是时间。你真的花时间生命关怀他，这个才是最好的礼物。有些人自己跟家人在一起啊，很忙的，你连一点时间都不给他，其实你还是没有关怀到他。你说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啊，世俗话说恳求恳求，对不对？你找一个伴要牵手一起来生活跟成长，最重要是什么？你还是要给他时间，给他时间了解你，给他时间关怀你，给他时间一起鼓励，一起成长，一起包容。你要是不给人家时间的话，连机会都没有啊。所以当我们人跟别人一起生活在一起，朋友相处在一起，人家对你生欢喜心的时候，你要感恩，你要给人家机会。所以人家有些人好朋友或好道友会生信心。第二，有些众生会对你而生起贪心，为什么？因为你太好被利用了，从你身上可以挖到很多很多的人缘财富，很多的宝。好，那现在以菩萨界的人来讲，他就有抉择。第一，假如我拥有的财富跟能力能帮助你，那就通通给你吧，因为众生会跟你生善缘。但是你要注意，也不可以让众生贪得无厌，所以该教育众生该感化众生的时候，你还是要停止的。因为有些众生啊，是因为你而生贪心的，你的目的是要让他舍下贪心而成就布施波罗蜜。可是有些众生对你会很贪心，为什么呢？因为从你身上可以捞到油水。好，但是有菩提心跟受菩萨戒的人会就会说，好，我让你圆满你想要的贪心，但是你要发菩提心，因为你发菩提心，所以你将来才会有成佛的因。举个例子，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在无量的世界有无量的众生，每天众生有多少天天在求佛菩萨啊？ 家庭平安，工作好啊，不要倒会，事业顺利，经济不景气，让我家平安能度过。佛菩萨还是通灵满你世俗的贪心啊，但是他是希望你有菩提心。第三，也有些众生因为跟你相处在一起，刚开始是很好，最后翻脸跟翻书一样生嗔恚心。为什么？因为嫉妒心在作祟，你太好，好到都让他没有面子，所以当然他就生嗔心。所以换句话说，众生跟你在一起可能会生贪嗔痴的心，也反过来讲，假如你转化了贪嗔痴的心，就会让众生有慈悲、智慧跟怨恨，这是把贪嗔痴转成为清凉的菩提因，是慈悲、智慧跟怨恨。接下来功德王丘仁波切说，不管他跟我相处的时候，他心中升起什么样的心，跟我结的是什么缘，是善缘、恶缘、清净缘跟杂染的缘，只要跟我，我是贡格汪丘仁波切，他是一位西藏的仁波切比丘，跟我结上这缘的众生，我都希望他们因此而会希望走向成佛的道路，希望这个缘，这里的缘包含清净的跟不清净的，善缘跟恶缘，通通转变为有意义的成佛之缘。所以这样子的话，就算你这辈子所认识的基督徒，这辈子是认为是朋友，但是当你成佛的时候，你都有功德力去度其他外道或不同宗教的莲友朋友，而成为佛弟子的。所以你看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在印度有很多是婆罗门遇到了佛而变为佛教徒的，这表示他有愿心跟功德力。第三，看虽然我并没有造杀业、造恶业，这里讲没有造恶业，以菩萨界来讲是没有。举一个例子，好像杀生，我没有杀因、杀缘、杀法、杀业。我再讲一遍，杀因、杀缘、杀法、杀业。我虽然这个念头没有升起杀因，比如说我没有动杀生的因，杀缘我也没有去拿工具，杀法我也没有唆使别人去伤害众生，我最后没有起恶心拿工具而断众生的命，叫杀业。这些杀因、杀缘、杀法、杀业这个四个条头我都没有造恶，可是为什么呢？我这一生没有造，可是他人啊却对我生嗔心呢？那是因为过去的业，过去的业，过去的业，有些人能觉察，有些人无法觉察。就像上一次我讲过，对不对？印度那烂陀寺的戒贤论师，他生病啊，他是那烂陀寺的这个住持，他的修持、他的证悟，他通博通瑜伽师地论的，可是呢，他还生病啊，而且业力很重，病的他也很痛苦。后来他求本尊文殊跟观音现前的时候，就跟他说：过去无量劫的时候，你生生世都修行，可是有一世啊，你修得很好的时候当国王，当了国王你却迷失了自己，你下令伤害了很多众生，所以你现在的病痛是过去你的业，你要忏悔。你看一位那烂陀寺的住持啊，都还有这么多的恶业。所以当可见我们不论在家出家佛弟子，你遇到自己的恶缘的时候不要恨，一切都逃不过来因缘果报的，好的是你自己修来的，也不要太高兴，恶业也是你不要造成的，只是呢你也不要去嗔恨，也不要去抱怨，一切都离不开因缘果报，所以你的心才会很平静的去接受一切业力。所以功德汪丘仁波切他这里讲，但是他人却生嗔心，视我为杀父的仇敌的，像屠夫一般直接或间接的攻击我，为什么？这是过去的恶业。所以我亲口也听到孟参老和尚对我说，他说他被在监狱里关了二三十年，那也是他的业。后来他发愿弘扬华严经，弘扬地藏三经，以忏除他无量劫的恶业，为自己跟众生。 甚至我举一个例子，这是真实的啊，亲口对我讲，他也写在他的《侦察善恶业报经》。当时呢，他孟参老和尚，他平反以后到了香港弘法，在美国这个法界大学，就是宣化上人请他去美国弘法。那当时呢，签证很难办，因为有十几年吧，美国呢，因为防止全世界的这多元种族移民，然后或是间谍，或整整很复杂的政治因素，签证都非常难办，连出家人出去呢，他都认为你是假的出家人。那他没有办法，很多人要请他讲《地藏三经》，他就呢一直申请，可是一直申请的时候障碍很多啊，检察官都一直被驳回。最后呢，他自己也用《战察善恶业报经》战轮，说我这个美国签证会不会通过？答案是不会。最后他就对着地藏菩萨发愿说：“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我发愿啊，我不死，因为文殊菩萨、大菩萨、文殊普贤观音跟你的威德力啊加持，让我活到现在。你总帮帮个忙吧！你没有给我签证，我怎么再留在美国讲《地藏三经》呢？”他就发愿，若这个签证办完，他再怎么辛苦，绝对一定把《地藏三经》在为众生而讲完。他发了这个愿以后，很虔诚的忏悔，然后再祈祷，再站一次，说我签证会不会通过？哎，就通过了。第二天拿去申请的时候，很奇怪的，就通过了。这表示什么？你的业转变的时候呢，你一切就会心想事成。很多灵友都会来问我，师父，我们家里有病痛，然后呢，这个公司、这个工作、那个障碍很多。答案一句话，你的业力没有忏除嘛。甚至前几天有个莲友跟我说，我没有起恶心啊，我上诉啊，而且还被人家告了，甚至呢，本来是好朋友的反目成仇变恶友，甚至被人家告怎么伪造文书啊，检察官也判他是伪造文书。我跟他说要从两方面，第一，从世间法要找好的律师，正派的律师让你驳辩。第二个，你必须诵经忏悔，你不忏悔的话，你花十年的时间耗尽你的精神跟体力啊，容我直说，还是会打输的。为什么？恶业没有忏除，恶业虽然看不到，像影子一样，你若把影子没有擦干净的话，它永远是跟着你的。所以你要知道孟参老和尚的这个例子就可以告诉你，后来他讲《战察善恶业报经》，最后他就不用天天忏了，不用天天丢战察轮，因为战察轮可以显现过去、现在、未来的你的身口意哪个烦恼最出众。其实不用战，贪嗔痴都很重，甚至你在禅观的时候，你看到自己的念头就可以。所以他最后的结论是说，假如你专修地藏的《战察善恶经》的时候，你必须要很认真的天天拜忏。拜什么？拜一千天，一千天就是要三年嘛。三年以后你再忏的话，你有很多恶业是会忏除的。所以对一个比丘或比丘尼，你要得声闻戒啊，得戒体啊，地藏菩萨的法门是最后一个无量法门当中的一个甘露教法。